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89回。儒生和大汉正想凝神细听一下这书祖到底说啥呢，韩立周身却爆发出刺目耀眼的青光，两个人一惊之下下意识的一闭眼，等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眼前的韩立早已踪影全无，但是二人耳中同时传来了韩立的话语声：我虽然已有一些陆地神仙之能，但是也有一些厉害的仇家，今日和你们相见之事，切勿再传他人之口，只要不走漏了风声，那柄噬金灵剑不要让外人看见，修仙界的修士不会注意到你们凡人俗子的，定可安枕无忧。而我从今后要专心追求仙业大道，轻易不会再和韩家有什么牵连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一说完这些话，韩立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显然呢，人早就走远了。大汉和中年儒生互相看了一眼之后，却不禁面面相觑。韩立的确已经飞离了五里沟，并且早已遁出了十几里外之远的，在传声最后几句话之后，就头也不回地化为了一道青红而去。现在的韩家之人说起来和他有点关系，但他心目中的真正家人始终都是父母和兄长小妹几个人。儒生和大汉虽然说对他是恭敬至极，韩立还是无法生出过于亲近的感觉，毕竟啊，这么多代的隔膜，再加上青牛镇五里沟之地的改变，让韩立有一种难以融入、十分陌生的感觉。不过回过了家乡一趟，心中的最后一点牵挂总算淡化了下来，相信在经过一些岁月的消磨，最终这点联系也会变得无足轻重起来。韩立默默地想着，认准了方向之后加快了遁速。几天之后，韩立在途中经过了兰州，心中一动之下特意绕道看了一下家园城，结果呀，进城后才发现此城同样的物是人非，不但孙二狗和四平帮早就烟消云散，就连曾经威震整个兰州的五色门，同样早在百余年前就不复存在，而被一个新崛起的天一会所代替。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五色门当年背后似乎有灵寿山的影子，而这灵寿山呢，在和魔道决战前又突然倒戈，回归到了玉灵宗，而现在的越国已经掌握在了鬼灵门手中。如此说来，五色门的没落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，就不知道当初的墨玉珠和奇女英宁没出什么意外吧。可惜当年之事相隔太远了，韩立即使稍稍打听了一下也是没有得到什么消息，无奈叹息了一番也就匆匆离去。至于孙二狗，虽说这孙家说过奉他为主，但他从来没有真正要求孙家做过什么，反而前后给孙二狗不少好处，打听不到孙家的消息之后也没有理由太往心中祭奠。于是韩立离开了家园城，心中再无牵挂的直往元武国而去，准备穿过元武国就此返回落云宗。但是在他刚离开家园城半天，忽然间神色一愣，人在高空停了下来。他一扭头，人往一侧的远处眺望了几眼，双目不禁半眯了起来。而与此同时，远在200里之外的一行人同样的停下了动光，其中两名白衣女子更是犹豫的互相看了一眼，玉容上升起了一丝凝重之色。
两位师叔，出什么事了？难道有什么不妥吗？
两位白衣女子身后的一位老者见二女的表情有些紧张地问道，刚才我们感应了一下对方的位置，可灵婴忽然停止前进，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踪迹。其中柳眉凤眸的白衣女子眉宇间的慵懒之色荡然无存，相反的，她整个人露出了一种刀锋般的锐利气势。
不可能吧，那就是元婴七修士也不能感应到如此远的距离，难道刚才两位师叔施展了密功，惊动了被禁锢的元婴，
所以对方才察觉到了不妥？
另一位看似凶猛的汉子脸色一变，
不可能，我们的功法是你们的师祖亲自传下来的，只是单方面感应至木灵婴位置的，对方只要法力未修炼至元婴后期，是察觉不到什么异常的，毕竟我们和对方可是相隔数百里之遥啊，普通元婴修士就算神识再强大异常，一般也顶多能观察到方圆百里的动静，就算可怕至极，难道我们追得近至灵婴的修士真是哪位后期的老怪物不成？
姓柳的女子摇了摇头，断然地否认道，
可是柳师叔，那对方为什么又会……
四名筑基期修士的绿山女修还是担心的想说一些什么，但是猛然间一旁掐诀不作声的韩云芝神色一惊，开口了，
不好，灵婴的位置动了，正向我们这边飞来。
什么？
向我们这边过来？难道他真的发现我们了？
柳女子是花容失色，急忙也掐诀感应着什么。
那禁制灵婴之人真的带着灵婴过来了，而且速度快得出奇，肯定是元婴期的修士，没有错了。
结果片刻之后，此女脸色一寒，非常肯定地说道，
快跑，绝不能和此人动手，否则我们必死无疑。我记得兰州鬼灵门分坛就设在附近，我们几个人就往那里逃，虽然两家有些不和，但毕竟同属魔道一体，面对这不知名的元婴期修士，也只有借助那里的阵法自保了，况且对方还不一定真敢明目张胆地攻击鬼灵门分坛，我们逃掉的机会很大。
韩云芝略微沉吟了一下，缓缓地说道，
韩师叔所说没错，我们快走吧，否则他就来不及了。
绿山大汉听到说有元婴期修士要过来，不由得吞了口口水，有点惊慌起来。
哼，慌慌什么慌，这还用你说，
我们六个人施展灵合诀，将六人法力连成一体，这样足可以让遁速提高近半，快点施法吧。
那姓柳的女子一挑双眉，神情冰冷地扫了大汉一眼，大汉呢，吓了一跳，不敢再多嘴了。
随后以韩云芝和姓柳的女子为主，六个人开始施法，各自祭出法宝法器，竟凭空将灵气连成了一片，仿若一人般的化为了一道黄光，向来路破空飞遁，那速度奇快无比呀！
而这个时候，韩立已经在另一头脸色阴沉的全力飞来，神识现在有多强，就连韩立自己也不太清楚，只知道存心施法下去，凭借第四层的大眼诀，神识足可以将百里之内笼罩其中，而过了百里之后，虽然没有法子事无巨细的全部探测个究竟，二三百里内的大概动静也能感应到个八九不离十。刚才他就在途中，突然感受到周身多出了一道隐蔽的古怪灵力，并徘徊身边不散去，
却让韩立可是大吃一惊啊。这个灵力微弱诡异至极，若不是他神识强大如斯，普通元婴期修士还真不易发觉。虽然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，但是韩立知道麻烦上门了。据他猜测，不是在元武国灭杀富家满门之事暴露了，就是在太岳山脉随手收拾的那些鬼灵门修士起了什么事端。于是他想也不想的将神识四下散开，果然在身后200里外的地方侥幸发现了几名修士正在鬼鬼祟祟的跟着自己。虽然因为太远还没有查明这几个人是谁，但是韩立已经动了杀心，毫不迟疑的飞遁而去。对有能力遁迹找到自己的修士，他绝不会让他们掉在自己身后，看来还是早点铲除为妙，以免是后患无穷。毕竟对方看起来只有两三名结丹修士，灭杀对方应该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。顿时一道粗大的黄芒在墙面拼命的飞遁，远远的另一端呢，一道长约10来丈的耀眼的青红发出阵阵清明的在后面急追啊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只短短的一小会儿功夫，韩立所化动光就已经接近了百里之内，这让前面不时施法感应韩立位置的姓柳的女子不禁面容苍白，终于露出了一丝惊惧之色。因为照这样的追逐速度来看，他们六个人尚未逃出一半距离，就会被后面的元婴期修士追上，根本来不及逃进鬼灵门分坛之内。心急之下，此女一回头想和身旁的韩云芝再商量一下逃命的对策的时候，这韩师姐却先面容一喜，低声说：快看，前面有一对鬼灵门的修士，好像正迎面向我们过来。鬼灵门修士，韩云芝这不大的一声低呼，让姓柳的女子那是精神一振呢，也让老者等四名御灵宗修士同样心中一喜。虽然说不期望对方有足够的实力来对付这位元婴期修士，但是能帮他们稍微抵挡一下，拖延一下时间，那也是好的呀。果然刹那间的功夫，其他人就也看到了对面隐隐约约的多出了十几个黑点出来。看到这里，姓柳的女子心中稍安之余，暗暗的瞅了一眼韩云芝，对自己这位韩师姐居然比自己要早得多的发现鬼灵门的修士，暗自一凛。智木灵婴，她只有一个，她和韩云芝表面上是师姐妹，实际上却存在了二者择一的关系。平常师姐师妹，师妹师姐叫的那叫一个亲热，那叫别人一看，这还什么师姐师妹啊，这纯粹就是一奶同胞的亲姐妹呀、啊！您别忘了，这可是表面啊，那暗地里别人您看不见的时候，却竞争的极其激烈。举个例子来说吧，两个人见面呀、啊，这嘴里啊都跟抹了蜜似的，可是这手里都跟暗攥着一把刀子似的，都希望能让自己有机会和智木灵婴融合，把那个给剔除。毕竟这种一步登天的机会，谁舍得放手啊？这个时候，六人所驱使的黄芒瞬间到了那鬼灵门修士之前呢、啊。结果灵气一散，六人各自光滑一脸，再次分开的显露在了这些修士面前。这些鬼灵门的修士那也不是吃干饭的，早就发现了御灵宗的这几个人，虽然说没有马上做出什么不善的举动，但也是人群一散做出了戒备的姿势。那个意思就是说呀，
如果要打，你们也别心存侥幸，我们这儿早就有准备了。可是当看清来人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感到惊讶了。哎，这不是玉林宗的韩师妹和柳师妹吗？两位师妹竟到越国来了，那可真是稀客呀。这对黑衣的鬼灵门修士中啊，走出了三名结丹期修士出来，两男一女。这三个人，一位面容沉稳，身着乌衣，一名锦衣锦袍，目光轻浮，最后呢则是一名三十来岁风韵犹存的女人。
哟，原来是碎魂前辈门下的荀师兄啊，这可真是巧了。
姓柳的女子一见这三名碎魂真人的门下弟子，立刻嫣然一笑。但是对面的乌衣修士三个人听了这话，却冷冷地打量了他们几眼，脸色显得有些阴沉。其中的女人更是面带不善之色地问道：
哟，巧合，说的可真好听啊。
我说两位玉灵宗的师妹，您不好好的待在元武国，为什么要偷偷的跑进越国来呀？难道对我们鬼灵门这么轻视吗？
林师姐，瞧您说的，恐怕呀这里边有些误会。我和韩师姐此次到越国，那是奉了我们家师的命令才来的，因为事情紧急耽误不得，所以呢才没来得及通知贵门此事。而且我们在越国只是短短的待几天就要离去的，绝没有怠慢贵门之意。
不管两位师妹为何到越国来，荀某也不想多问此事。我现在只想问一句，两位几天前有没有去过太岳山脉取什么东西啊？
那乌衣修士双目盯着姓柳的女子，毫无表情。
太岳山？
荀师兄说的是原来越国七派黄风谷所在的那个太岳山脉？韩云之眉头一皱，脸带一丝古怪之色。
怎么，两位师妹真的去过那里了？
姓荀的修士不动声色，这眼睛里边却隐隐的有一丝寒光闪过，看来听了他们的回答，这家伙心里很不满意。听了这话呀，旁边的锦衣书生和妇人神色同时一紧，脸上露出了些许的敌意。韩云之和姓柳的女子一见到这样，两个人下意识地交换了一下眼神。这俩人是谁呀？那拔出个眼毛都是空的呀，没长毛，长上毛那跟猴一样聪明。他们觉得对方话里的不善之意绝对不是什么好意呀，这说不定再说下去就会打起来。不过他们一行人根本没去过什么太岳山呢，倒是因为一直用功法遥控探测那灵婴的位置，知道禁制灵婴的修士似乎在太岳山那片地方停留过小半天。于是姓柳的女子这眼珠滴溜溜一转，杏唇微张。
太岳山？哎呦，我们姐妹是没有去过，但是我们身后百里之外却有一名修士在太岳山滞留过，时间嘛也和师兄说的差不多。哎，莫非荀师兄正在寻找此人？
百里之外？柳师妹不是在信口雌黄吧？你们如何知道对方在太岳山停留过的呀？难道也是贵宗的修士不成？
那锦衣儒生啊，两只眼睛肆无忌惮的在两个女人的妙曼的身上转了好几圈，忽然笑嘻嘻的说：
哎呀，阙师兄您说笑了， 我二人身在越国，怎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欺骗几位师兄啊？哎，不信的话，师妹可以对天发誓。师兄过去一问，就知此事是真是假。那个人我们可不认识，至于为何知道此事，这说起来吧，还真的有点复杂。现在小妹还有急事需要赶路，改日再向师兄仔细解释一下如何呀？
姓柳的女子